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2月22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借着蒋宝林老师将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基督徒所面临的困境都借着经文给我们讲解了。主，我们真的感谢你，还让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和平的环境当中。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忘却了我们自己同主的关系。求主让我们借着这样的阅读时刻提醒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2月22日存心节启示录2章14、15节。然而有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用黑体字强调的字是巴兰的教训，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显然别加摩教会的一些人所相信的和巴兰的教训相似，如同巴兰一样，他们也蛊惑人们听信他们的道理。这节经文也提到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尼哥拉的希腊文意即得胜子民的人，而希伯来的巴兰意即吞噬子民的人。这两个词虽然语言不同，但根本意思却一样。当摩押王看到以色列民到来时，就意识到以色列的神太强大了，远非自己军队可以战胜的。所以巴勒想了一个出色的主意，他要找以色列神的真先知来咒诅他们，或许因此他们的神就会离弃他们，然后巴勒就可以在战场上攻克他们了。巴勒听到过巴兰的名声，于是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找他。如果你来咒诅以色列民的话，摩押王就会给你一大笔钱财。出于贪心，先知就决定不顾神的不悦，接受了这份礼物。在去摩押的路上，巴兰与他的毛驴之间产生了那场著名的对话，但他不顾来自神的提醒，继续他前去咒诅以色列的旅程。但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不是咒诅的话，却是祝福的话。那顾他咒诅以色列的王怒火中烧。故事的细节见民数记22到24章。然而巴兰始终如一的回答都是，我是耶和华的先知，只能说耶和华放在我口中的话。不管巴兰怎么样做，他都无法咒诅以色列人，因此他没有办法赚到那笔钱。然后他想了一个好办法，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方法让以色列人犯罪的话，他建议道，神就会丢弃他们，他们就会在战争中失败。他残忍计划的一部分就是采用异教节日的狂欢以及堕落乱性的诱惑来吸引以色列人。结果神收回了对以色列的保护，于是一场大瘟疫毁灭了他们之中大多数的人。这是记载在民数记25章和31章16节。巴兰的故事说明了我们有赖于神的保护，似乎无伤大雅的罪，如果能将我们和主分开来的话，就有着灾难性的后果。别加摩教会以为自己的妥协是有道理的，但却将他们自己放在了危险当中。我们注意哈，就是启示录里头是充满了很多典故的，充满很多典故。所以我们读到这一节启示录2章14、15节，读别加摩当中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还有人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如果我们对于巴兰和尼哥拉这些事情都不知道的话，不知道他们代表了什么，那我们就读不懂。所以一提到巴兰的教训，你就得回过头去找旧约圣经上关于巴兰的记载，然后你就会发现巴兰他所做的就是，他本来是上帝的先知， 他是教会的领袖，先知嘛，对吧？教会的领袖人物，是传达上帝旨意的，但是因为贪财，虽然他嘴巴上，就是你在读巴兰的故事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很迷惑哈，说巴兰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只要不是耶和华让他说的话，他绝对不说。他不是说他要顺从上帝旨意吗？为什么上帝要杀他？为什么他到最后上帝又吩咐摩西把巴兰给杀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要注意，就是圣经在记载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对一个人你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巴兰口口声声是说啊，我要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他的行动跟他的言语是不相符合的。就像今天的教会领袖，他如果说叫你跟从撒旦，你会听他的吧？他还能是教会领袖吗？那肯定不是了，那就太容易被辨别出来了。今天很多在讲台上讲到在教会当中做长老做牧师的人，他们是其实是巴兰，但是他却会说神的语言一套一套的，但是他们的行为分裂教会，咒诅弟兄，不荣耀神，羞辱神，逼迫上帝的子民，这些事情就证明了他们说的话都是假的。所以巴兰为什么上帝要杀他？因为他就是想要得那些财物，他已经把他们收下来了，收下来了过后，他才口是心非的去跟上帝说，上帝我会遵行你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不明确吗？上帝的旨意就是你不能去咒诅以色列人，上帝带他们出埃及的，所以你明明知道这个礼物是为了让你去咒诅以色列人，你还要收他，然后还要在上帝面前说你当上帝是傻子不懂人心。就包括不是上帝，如果换了我在旁边看了，那我也会想啊，你如果不去咒诅以色列人，你把礼物收了干嘛？你接待他们干嘛？你就应该不接待这些使者才对呀，跟他们划清界限呀，对不对？表明立场啊，对吧？你一方面又说我不咒诅以色列人，一方面又把礼物收下，还要接待他们，招待他们，让他们住一晚再走，那你这个很暧昧的呀，根本不是暧昧，就你的行动表明你是想要去咒诅以色列的，只不过你忌惮上帝，想表面用言语哄上帝，那上帝是可以欺哄的吗？当然上帝要借着他的驴来给他一个教训的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是要注意，就是对于任何人，其实我们不去做审判，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关系到我们自身的灵命的，比如说教会里头的这些领袖，那你就要注意了。因为如果你不对他们设防，不听其言，也不观其行，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你就有可能跟着他们就走了，然后自己成了被吞食的人了。巴兰的意思就吞食上帝子民的人，尼格拉的意思也是得胜子民的人。当然尼格拉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到今天圣经学者启示录学者还是说不清楚啊。有可能尼格拉这个词出现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七个案例的那些人里头，就有一个人叫尼格拉，是个希腊语的希腊文的一个名字啊，所以可能是说希腊话的希伯来人。尼格拉有可能就是这，他是领袖人物，可能后来就领导人随从世俗拜偶像，可能就是这样妥协了吧，有可能这推测哈。总归就是巴兰跟尼格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在宣讲主的道，都负有传福音的责任，在教会当中都是领袖，但是却教导人最终拜偶像不拜上帝。这个拜偶像包括世俗化，对吧？有心无心的偶像都在里头，就是带人远离上帝的，但是他们又是上帝教会里头的领袖人物。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我们作为弟兄姐妹自己真的就要注意，上帝没有把圣经交给那些领袖人物，只是交给他们，你手里有圣经。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来问我一些问题，什么能不能做，什么能不能做，那我就跟他说，你手里有圣经，你为什么不去看圣经呢？你为什么非要来问我呢？很多事情你自己看圣经去查，你动一点脑子你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你为什么给我，你为什么让我来做？我又没有这些问题，你自己的脑子是不用的吗？你总是要叫别人来为你思考，那到最后别人才不会，就别人不会说帮你进硫磺火湖的，你自己去。我不是在这里想要吓你， 不吓，我不吓任何人，但是我们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这样。你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自己不动脑子，懒惰，不应该的。你看一世纪的那些教会领袖都是一些假先知，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管他是谁，包括刘毅，你不要以为你跟着刘毅走你就安全。你手里有圣经，如果跟着刘毅走有就安全，那上帝就可以把圣经全部其他人的圣经都给灭了，就只给我有圣经好了，你们都别有圣经好了。没有啊，上帝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经，每个人都应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亲自自己研究圣经。我们来看江伯林老师他的祷告，说主啊，帮助我认识到自己每日行为的后果，并恰如其分地去面对他们。我们每天我们自己都要殷勤自己查考圣经，自己为自己的每一个选择做决定。一时半会儿不知道的不着急，你祷告求主继续看圣经，继续查考。有时候不见得那个答案就会马上临到我们，我有的时候发现有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有好几年我才知道，不用着急，都不是关系到生死的问题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愿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自己学会去寻求主，不要去服从任何人的教训。阿们。